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认罪悔改是复兴的起点。再说一次，认罪悔改是复兴的起点，哀痛的心是回归的第一步。第二，洁净的水。当撒母耳以先知的身份向以色列全家说话，让他们求除掉外邦神的时候，以色列呢确实把他们的悔改的心转换为行动，他们除掉朱巴利，除掉亚斯他录，他们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我们今天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觉得说什么巴利啊，什么亚斯他录啊，离我们很远，其实不远。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有巴利跟亚斯他录了，巴利是管农业的男神，从今天的意义来看呢，他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这是不是也是常常是我们生命的追求啊？亚斯他录是管生育的女神，代表情欲和享乐啊。这个朱巴利和辅助的亚斯他录结合在一起，就这些财富、权势、情欲、享乐，就统治了人们的世界嘛，统治了人们的信仰嘛，使耶和华的子民污秽堕落。今天呢，我们不是常常也被这些吸引，偏离了信仰的路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中第六节讲到，以色列会众听到了撒母耳的话，他们聚集在米斯巴，他们做什么事啊？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你去查整本圣经啊，就是讲这个打水浇在神的面前，就在这一处讲。这个不是所有地方都讲的，是比较少见的这样的来提，其实特别的表达方法。它是也是一种表达，就是从失败转向复兴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是打水浇在神的面前。打水浇在神的面前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清洁，要洁净自己，这是这个表达的第一层意思。一般我们读到这儿，我们会想到这个，这也让人想起当年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来到西乃山脚下啊，准备迎接神领受十诫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三天的时间啊，全族上下洗衣服自洁啊，所以这是第一层。那更深一层呢，这个浇灌的这个浇字啊，和之前我们读到哈拿的祷告，哈拿的祷告在神面前是怎么祷告的？他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啊，诗篇六十二篇第八节，大卫王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先知耶利米在主的面前倾心如水，这是同一个字，这是同一个字。这个打水道是什么意思呢？道出的水象征人在悔恨痛悔中向神倒空自己，把罪除掉，全心全意全人在神的面前悔改。不仅是外表，不仅是衣服要洁净，更重要的是心灵的破碎，关系的重建。这是对前面全家都归向耶和华，一心归顺耶和华的这样的呼应和诠释。我们再说，我们不仅要有悔改的意愿，更要有悔改的行动，更要有悔改的行动。这是悔改的行动。那么悔改行动第一步是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悔改的第一步就是倒空自己，倒空自己，转向他，转向他，单单的服侍他，为他而活。不久前我在东部的一个教会的线上培灵会做他的主题讲员，我都讲完了，几场信息都讲完了，那个主持会议的人说请你来主持一个 question and answer 问题解答的这个时段，我说好。我收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念给大家听听啊，这是完全是这样写的，我照样念给大家听。有许多基督徒认为自己相信神，却不愿意顺服神在圣经上的要求，常以我接受的是信仰，是神的爱，而不是宗教规则来拒绝，该如何劝勉他们？大家帮我出出主意，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呀？该怎么劝勉这样的基督徒啊？当前我们的教会，普世的教会，遇到的巨大的挑战，就是口里说自己相信神，行动上拒绝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他表面上接受，但是他实际上在行动上是拒绝的。想得到耶稣基督的爱，但是他又拒绝耶稣基督的圣洁和公义，他又想沉迷在最终之乐，不思悔改，这有可能吗？哦，在地上做财主，安逸享乐，到天上去做拉撒路，在主的怀中，享福，啊，想得美，行不通啊！因为要进入神的国，必须得悔改。必须得悔改，必须得破碎，必须得重建，才有悔改以后的新生命的样式。德国神学家啊，潘霍华他说过，我们大家熟悉他的著作啊。他说，廉价的恩典是宣讲赦免而不要求悔改，施行洗礼而不执行教会纪律，领圣餐而没有认罪，宣告赦免而没有个人认罪。廉价恩典是没有做门徒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活着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这还是恩典吗？这还可能得到吗？可能得到那样的祝福吗？这是不可能的。廉价的恩典不是恩典，因为廉价的恩典是企图将罪称义，而不是把罪人称义，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是将罪称义，而不是把罪人称义。那么廉价的恩典就变成了自欺欺人。在今天的时代，廉价的恩典只讲爱不讲悔改的这样的说法是教会的死敌，这是掺了水的假恩典，是虚假的，是无效的。今天的经文呢，还列出了亲近神的七个方面，我就把它列在这儿吧。第一是除掉偶像，第二是要聚集祷告，第三是清心自洁打水，啊，倒出，然后呢是禁食省察，认罪悔改，第六是呼求主名，第七是翻祭敬拜。这七个方面啊，从经文当中呢，他啊，我们看到当撒母耳带领着众人这样做的时候，经文就出了一个结论性的一句很美的话，你注意到是什么呢？耶和华就应允他。愿我们学习撒母耳，不被那种廉价的假恩典所迷惑，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诚心悔改，洁净自己，单单的归向他，只归向他，完全的归向他，就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心灵的破碎与重建，行为的更新与灵命的成长。第三，制胜的雷，告诉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啊，当撒母耳在米斯巴开这个培灵大会的时候，这个米斯巴的意思是制高点，是一个守望塔的意思。你想那个地方地势也是高的，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点。在军事要点的开培灵大会，这消息一传出去，非利士人嗅觉很灵敏，说这个不好，以色列人要复兴了，要厉害了啊！这群被他们欺压了20年的人想要翻身呢，他们立刻就纠集了军队上来攻击以色列人。结果呢，经文说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第十节，这句话读到这句话的，特别是熟悉原文的这个犹太人呢，他立刻就跟4章第2节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就对上，这两句话的语法结构一模一样，只是 只是主语和谓语，就和这个宾语呢，它互相调换了。软弱无助的以色列人得了帮助，他们反败为胜了。第十三节说什么？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以色列人拨云见日、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了。但是我们注意到啊，注意到在一个讲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得救，他比较像一个士师，但是他跟旧约之前士师记当中的士师呢又有明显的不同。怎么不同法啊？这个士师撒母耳的手中没有武器，士师记里那些士师啊都是最后要打仗的，要上阵的啊，但是撒母耳手中呢没有武器，他不像参孙捡了块驴骨头就上阵了，就去击杀这个非利士人了啊。撒母耳不是拯救者，他不是冲锋杀敌的将军，撒母耳的工作是什么？祷告、献祭、带领以色列人悔改，他献上了全羊的燔祭，是赎罪祭，是为的是悔改除罪。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神出手了，神是以色列的元帅，神是他子民的元帅，神是你我的元帅，他更是他子民的帮助。神是怎么帮助撒母耳的？他不是靠兵多马快，不是靠武器好力量大，这些都是人能想到的因素。神用的是什么？雷。神用的是雷声，耶和华大发雷声，非利士人就炸了营，惊慌逃窜，溃不成军。以色列人就不需要打了，只要跟在后边追杀这些散兵就好了，这些败兵就好了。为什么雷声有如此大的震慑力啊？难道非利士人没见过阴天，没听过雷声，没见过下雨吗？可耶和华的雷非同一般。给大家看诗篇七十七篇中怎么说的，说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这一幕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发生过，在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个发生过雷雹之灾，那是神降给法老的第七灾。这些灾非利士人听说过的，他没有经历过，现在他们经历过了。这个灾想必跟出埃及的时候那是一样的。出埃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雷劈雹砸只发生在敌人那儿，以色列人的这边呢没有雷也没有雹，只有非利士人的营区被击打，而以色列人安然无恙。这些非利士人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不是自然现象。更讽刺的是，非利士人是拜巴利的，巴利是管什么的？管雷的，管天气的，管下雨的啊！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意识到巴利假神，只有耶和华才是天地的主人，是真神。神是超越万有的，他创造宇宙且内蕴其中，他维护运作掌管一切。神有至高的绝对的主权，不容被忽视，也不能被操纵。约柜在基列耶林孤零零的一待二十年，看起来好像仇敌得胜了，其实呢他一直都在宝座上掌权。这是我们的神，神事先就预备了未向巴利屈膝的立位后代以利亚撒来服侍自己的约柜。非利士人毁灭示罗的时候，约柜在基列耶林就得以保全。神呢事先拣选了撒母耳做转折时期的士师，而且让撒母耳不断的在那个区域里巡行讲道，带领以色列人祷告呼求献祭，仰望神，依靠神不动摇，终于迎来转败为胜的曙光。九天之上响惊雷，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何等伟大，他有怜悯，有恩典，有能力，有计划，他掌管万有，他永不改变，跟随他的人有福。所以我们用这两句话啊，以祷告和献祭为兵器，彻底转向神，以悔改和敬拜来复兴，要一心跟随主。最后 我们看第四个标志，感谢的实。经文中再次出现了以便以谢这个词，这是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当中见过的。它原来是讲个地名啊，是在这个示罗西边30多公里的地方，是当年以色列跟非利士人扎营对峙打仗的地方。那今天的经文当中讲到的以便以谢呢，是一块石头放在示罗的南面，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它的意思是受助之时，帮助，帮助从万军之耶和华而来。石头无言，却是一个看得见的纪念碑，它纪念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句话。一个人看到这个石头，人就会念到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是他们在向神诉说心中的感激之情。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常常有历史为记的事情，大家知道，我们读过经文啊，雅各在伯特利历史为记，纪念他在梦中见到神；约书亚在约旦河啊河边河中各立12块石头，纪念神让河水断流。啊，神的作为奇妙，神的子民应当永远的铭记神的恩典。可惜的是，人的忘性怎么就那么大？人的忘性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读士师记，士师记中不断的讲以色列人周期性的重蹈覆辙。我们读那个士师记啊，刚读到说啊，神帮助以色列人，我们后边读到什么？国中太平20年，国中太平40年，太平多少年以后，接下来就是什么？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又掉到坑里了。要纪念神的恩典。1897年，New Jersey 卫理公会的Johnson Altman Jr. 牧师和作曲家 Professor Axel 合作了一首赞美诗，我想我们中间的人绝大多数都会唱的，叫 Count Your Blessings， 数算主恩。这首歌百年来传唱不衰，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一会儿我们要用它来回应。我们唱歌的时候不断听到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时乐欢呼。不断的回头数算主的恩典啊，是我们生命中的历时为记。不断回头数算，让恩典激发动力。我们要常常的历时为记，使历史成为见证。这是我们灵命成长信心加添的最好的方法。常常有人问说牧师啊，我灵命怎么成长啊？回头数算神的恩典是最好的方法，也是一个最佳的答案。有一位牧师，美国牧师叫 Philip Griffin， 这个牧师呢，多年前在德州他执堂，他执堂的时候呢，教会很兴旺，教会每次不断的就有人受洗。有一次呢，他们就是在要用一个很小的室内游泳池来举行他们的洗礼，在那天时间快到了，这个牧师突然发觉洗礼池的那个水管没有，需要赶快这个把水管去买一根这个 garden hose， 就是买一根那个水管，然后呢向池里注水。于是牧师是亲力亲为，赶快就跑出去往 parking lot， 往停车场走，想去买水管。刚走到 parking lot 那个边上，一个人拉住他，那个人叫 John， 他说我得找你，我无论如何要找你。牧师跟他并不熟，这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面孔。但是因为他一直抓住，他说我非常重要要见你，所以牧师说。说 I really need to go， 但是呢，这个牧师呢还是停下来，带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听他来讲。然后他告诉牧师说，他正陷在最终不能自拔，他的情绪极度极度的低落，他不想活了，他只想知道主耶稣是否还爱他，是否还愿意拯救他。这个时候，牧师已经忘了别的一切。就在这个时候，很仔细的、很清楚的跟他讲述了耶稣的救恩， 告诉他主的爱不离弃他，而且针对他的罪，教会里有专门的事工来帮助他。他是新来到教会，说我们教会有这方面的事工来帮助你，你进来你要悔改，但是神的爱永远的帮助你。他就得了帮助了，他在那个原来无助的情况下得了帮助了，他的脸色也变了。那牧师说，我得走了，我得去买水管了，我得去买水管，一会儿不能施洗了。他刚要走，他那个人拉着他说，牧师你买什么水管？你要买的水管我的车里就有一根，我拿给你。为什么？因为他想自杀，他买的根水管准备放在他的这个 muffler 里边，然后再把那个里边的一氧化碳把那个毒气引到自己车里，准备在那儿这样自杀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没有用了，我不用这个水管了，把水管奉献给教会吧。这个牧师的心呢，被大大的震动了。原来神早就知道他们这件事儿啊，神早就预备了，他让那个夺人性命的那个毒气管变成了赐人永生的施洗管，一根毒气管变成了施洗管。所以从那以后，那个牧师就把这东西写下来，他说从那以后他们教会每次施洗都讲这个 garden hose story， 每次是只要是施洗就讲这段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成了他们的以便以谢。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拯救。我想到我们的教会在神的恩典当中也走过了20年啊，我们的以便以谢是什么？我们刚刚出了这一本20年的纪念特刊，有人看到吗？请大家去读吧，这是我们的以便以谢，神的恩典也记录在其中。我们也还出了不久前被受洗的新受洗的弟兄姐妹出了他们的受洗见证的专辑。所以我刚才有两句话，我们要不断数算，让恩典激发动力，要常常立史为记，使历史成为见证，这是我们的以便以谢。愿我们都这样来铭记神的恩典。我们在恩典当中走过了20年啊，我们把这些文字，把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些见证献给神，这是我们的以便以谢。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转向神，亲近神，依靠神，也纪念神。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就远离罪恶，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全心的来跟随主，我们就走向新的20年。山野冷寂20年，打水尽时现扬帆，寻遍人间谁救助，且闻惊雷震九环。第七章讲完了，以色列人将在撒母耳的带领下啊，从支派同盟进入王国时期，这是一个转型时期。这个转型时期风起潮涌，非常精彩。预知后事如何，请大家去读第八章。我们停在这里，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奇妙、恩典、伟大、全能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我们无助时的依靠，你是我们无助时的帮助，你永远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要来跟随你，不仅在你的面前悔改，而且把自己献给你，来跟随你，用跟随的脚步来履行你对我们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水教会活水常常永流不息，让我们也成为主美好的见证。愿主的名被高举，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 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